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欢迎来到今天的施恩座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一个星期很快，今天又来到星期五，我们也盼望呢，在每一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学习警醒祷告。诗篇七十三篇亚萨的诗呢，他告诉我们，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的人呢？我想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内心渴慕神的人。那并不是像中国人所说的什么清心寡欲哈，乃是我们心中愿意更深的来经历神，亲近神。所以在诗篇七十三篇的末了一节，诗人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学习，在祷告的生活中间，我们也在操练每一天来亲近神。雅各书提醒我们呢，我们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也许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正面对一些困境，一些难处，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我们也相信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他也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也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让祷告生活能够持续的被建立起来。我们每一天，无论我们多么忙碌，我们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仰望。更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确信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我在说，我们之所以鼓励大家祷告，我们努力的祷告，是因为神垂听祷告，他要让我们在祷告中间与他一起同工，他也要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去经历他的手，他的作为，在你我的生命中间，在我们所爱的人，所关心的人的他们生命中间所成就的事情。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在主面前祷告。圣经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二四七祷告城墙呢，我们在今年一月份开始以来呢，谢谢主，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天呢，每个星期啊，这样说，每个星期差不多都有1000多位的主内的肢体在不同的时段上来祷告。我们盼望啊，我们不是以这些数字为追求的目标，我们乃是以更多祷告的勇士啊，成为一个坚固的城墙。我们呼吁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所以若是你还没有加入这个祷告城墙的，鼓励你呢，可以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每一个星期你一定可以抽出至少15分钟一个时段。的确，大家处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但是让我们看重祷告的时候呢，我相信主能够帮助我们分别一段时间安静的祷告。在这15分钟当中呢，你可以为几个面向来祷告，为个人，为教会，为家庭，为国家社会，为普世的宣教来祷告。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个人生命更新里面呢，我们在当中，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当然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为你自己所在的教会，为中国的教会，甚至你为普世的教会来祷告。面对很多的需要，我们可以同心的祷告。为自己的家庭，当然我们都爱自己的家，我想在祷告的里面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为家人来祷告，为家人身体的健康啦，为家人能够早日归主啊，为家人能够持续的一起同心的侍奉啊，等等，我们都可以为家人来祷告。特别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家人，我们也求主来保守他们。当然在这个中间，我们也可以为国家社会来祷告， 为普世的宣教，特别让我们有一个国度的眼光，看见神国度的需要，我想我们都可以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鼓励你弟兄姐妹想多了解这个247祷告城墙呢，你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你点击247祷告城墙，这是一个持续的祷告，这也是一个同心的祷告，这也是一个合一的祷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可以一起的来守望。我也相信呢，在这一年过后，当我们回顾过往，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神很多奇妙的作为。那么也谢谢主啊，有很多主内的家人积极的参与这个247，但是也有人说呢，这个网页好像打不开，没有办法登入。那么你不必心急，你可以发短信来告诉我们，甚至呢，若是你是这个祷告群组的，你可以来向组长来报名，然后在这个时段，指定的时段，你所选定的时段呢，上线去祷告。我想我们也盼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守望城墙呢，让祷告的祭坛的火不熄灭，也让我们祷告的手不下垂，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个世代，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集中呢，为神的国度，为普世的宣教的工作来祷告。过去我们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在缅甸这个地区，因为政局的动荡，有很多的宣教工作呢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求神保守，特别很多人担心未来是不是这些宣教士因为政局的不稳定就被迫要离开侍奉的工厂。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来带领。但是我们要祷告中间特别纪念呢，为这些疫情受影响的这些宣教士，包括缅甸，我们继续的守望啊，受到这个政局动荡不安，他们的侍奉工厂啊，我们为这些宣教他们的侍奉工厂来祷告。那当然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些宣教士的家庭子女，我们求神来保守，让他们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呢一样啊，不会因着父母忙碌的侍奉而忽略家庭的需要。我们为宣教士的家庭子女来祷告，我们求神来保守带领他们，无论是他们在学习在成长里面都看见主的恩典。我想我们在不同的需要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更想到啊，这个我们的祷告神能够在不同的地区来行奇妙的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不好，时间比较短一点，但是我们就集中为普世的宣教，为神的国度来祷告。当然弟兄姐妹，若是你的教会有一些在外地的宣教士，你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求神来保守，求神来带领。
耶和华呀，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阿们。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今天呢，我们鼓励主内的家人，我们为普世的宣教来祷告。我们在祷告中也继续纪念缅甸，同样我们为在受疫情影响下的这些宣教士，无论是他们的侍奉工厂，无论是他们的家庭子女，我们都求神来保守。那弟兄姐妹，若是你的教会有宣教士在外地的，你更加需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守望，我们的祷告也成为一个遮盖。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当我们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的时候，主，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乃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每一个祷告你不推却，每一个祷告主啊你都听见。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纪念 普世的宣教，为神的国度，我们在你面前切切的仰望你。我们想到你说我们可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因此主啊，我们要为着整个普世宣教的工作，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纪念仍然在很多地区很多国家受到疫情影响这些宣教士们，主啊，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我们求你保守他们，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认识他们，但是主啊，你都知道。主，我们为这些宣教士，为了他们的侍奉工厂，他们在侍奉的里面面对的挑战，面对的艰难，主啊，我们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你格外来保守。我们特别为这些家庭，宣教士的家庭，为着他们的子女，主啊，我们也切切地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你来保守，你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来保护他们，有的时候他们出入甚至会面临到生命的威胁，主，我们都求你来保守来带领，你保守为他们来开出路，主啊，让他们无论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继续来传扬真道，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主啊，都经历主你自己的保护。主，我们切切的为这些宣教士们来仰望你。主，我们也想到在内地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教会也有在外地的宣教士。主啊，无论是在少数民族的中间，无论是一些跨文化的宣教，主，我们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求你来保守，在每一个侍奉的工厂，主，不只是你兼顾他们手所做的工，也让他们在侍奉的里面经历主你每一天赐下够用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仰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圣灵的能力不是通过方法而流出，乃是通过人。圣灵不是告抹计划，乃是告抹人，祈祷的人。邦兹，
你正在收听的是施恩座前。
从圣经当中呢，去看出埃及记呢，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他们哀声呼求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下去说我要拯救我的百姓。所以这个祷告呢，似乎是一种无言无语的叹息，但却是一个最恳切的祷告。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虐待到一个无可忍受的地步，他们日夜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叹息哀求。那也许他们不敢出声祷告，但是他们的苦情神知道，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所以在一种困境当中的祷告呢，我想至少给我们可以有一些些的学习。第一呢，就是神一直在期待等着人向他的祷告呼求。神为人做事呢，必须先等人向他呼求，这是神考验人依靠他的心，这是一个祷告当中一个属灵的定律。通常人呢，总是喜欢依靠自己的经验啦，依靠自己啦，甚至靠环境、靠别人呢，等到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好像我们才肯祷告求神开恩怜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是知道的。神听人的祷告呢，很重要的就是根据他和人所立的约。在旧约中间呢，特别强调这位神是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向神哀叹的时候，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呢，告诉我们神曾经预言以色列人要服侍外邦国家四百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那弟兄姐妹，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默想的，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要熟悉神与人所立的约，也就是他在人身上的计划，照着这个约当中的应许，我们向神来祈求。祷告很重要，也是释放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照着神的约来向神祈求，神就动工施展他的大能，这是祷告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信徒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都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在祷告生活中间更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自己的需要，甚至我们的祷告总是一种自私的妄求。那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更重要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向神来求。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他的大能就向埃及人展开，因为这个拯救的事情早就在神的计划中间。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是为着传福音的事工，或者为着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希望他们悔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蛮有信心的向神来呼求，因为这些呢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我再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为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为这些朋友来祷告，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带着满满的信心来向神来呼求。祷告我们看见上帝能够工作，祷告看见上帝的拯救。所以你看出埃及记呢，神的旨意并不是要以色列人永远住在埃及啊，其实他早就把迦南应许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人性的软弱容易安于现实，如果他们没有受到埃及人的逼迫，可能就不会向神叹息哀求。同样今天活在罪中的人也是如此，那我们真的好像走到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才肯去寻求主，寻求神的恩典。那弟兄姐妹，神早早的就预备 垂听祷告。从摩西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出神早就预备好使摩西成为合适的器皿。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一方面听见以色列人的叹息哀求，所以呢，神兴起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曾经向先知以赛亚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应许，神早就预备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祷告生活中间，我们不灰心，从圣经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祷告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这样的应许，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在主面前同心的祷告。
为万人代求，
在祷告中呢，我们继续来纪念一些肢体的需要。这两个代祷呢，都是诗人祷告群组所发送给我们的。那鼓励弟兄姐妹呢，你在自己的祷告群当中呢，可以一起参与，一起同心的祷告。同时呢，我们也鼓励组长把你小组中间需要代祷的事情呢，可以定期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也盼望呢，在节目当中可以更具体的为弟兄姐妹的需要同心的来祷告。那诗人祷告群组他说，请家人们为几位患者祷告。那么他们自费去内蒙看病啊，现在呢有几位呢身体非常的不舒服，胃不舒服，大夫让停药了。还有去定点医院免费治疗的患者也有胃的问题，大夫都让停药。这个布病容易反复，我们求神啊保守，让治疗的当中呢不能停药，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主。那另外我们纪念一位罗传道的出生婴孩三个月，一位传道人的孩子，他患有先天性的肝母细胞瘤哈，求主预备好的医生啊，前期的治疗效果明显，从不能手术到现在可以进行手术，但是因为血栓的问题呢，面临截肢的危险，到血栓啊慢慢在恢复。我们看见这个孩子每一步呢都经历神的恩典，求主保守医治，让孩子能够恢复健康。我们特别纪念神的仆人他的孩子，我们为这个孩子的健康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特别纪念这些主内的肢体啊，特别是在患病的中间，主啊，求你格外来保守，愿你医治这些弟兄姐妹，特别都有胃疼的问题，胃部不舒服的问题，我们求主来医治，让这个布病主啊能够有效的得到控制，主啊，求你来保守。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特别纪念你自己的仆人这位罗传道，为着他的三岁的这个出生婴孩身体的健康交托在主的手中。主，看见主你自己来医治他这个先天性的肝母细胞瘤，主，我们求你继续你的手按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甚至主你自己按在这个细胞瘤的身上，主，让这个细胞瘤能够尽快的退去，让这个小婴孩来经历主你自己完全的医治。主，我们相信生命是在你的手中，医治也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带领，让这个孩子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过去你让这个孩子经历许许多多奇妙的恩典，主，我们也相信末后的恩典一样要大过先前的恩典。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仰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你是我的神。
让我们学习与主对话的祷告，而不单是对主演讲的祷告。罗莎琳·瑞克，
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座前。
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是祷告，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和创天造地的主对话，不止我们说，他也向我们说话。祷告是一个具体可行的行动，所以起来祷告吧。
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
很快我们今天晚上诗恩座前节目时间呢来到这儿要暂时的告一个段落，鼓励弟兄姐妹呢继续在祷告中来守望。特别我们三月份呢有一个布道的行动，在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提名为他们祷告。在还没有向他们传福音以前，很重要的，我们先为这些福音的对象同心的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主导文和诗歌过后呢，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